的确，我们当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人活在这个世间上呢，真的也是暂时，不会很久，最多以我们现在的人的岁数来看呢，七八十年、八九十年最多嘛，哈，呀。但是人活在世上呢，在新月来到二十一世纪，我们所面对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人活在世上的问题呢，其实跟亚伯拉罕、撒来、夏甲、亚比米勒当时他们所活着的那个世代呢，其实没有太大的分别的都是人跟人之间有许多的矛盾，人跟人之间有很多的这个冲突彼此的伤害，彼此的这一个敌对呢，所以就产生人类太多太多的问题了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这个创世纪的这二十一章里面呢，其实它整章经文里面它就特别提到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要有一个儿子的这件事情就在今天这章经文里面成就。然后因着这个事情成就呢，就插出了另外一个插曲来就是因为这个撒来怕他自己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坐在那个位上他儿子没有办法领受这个产业事情，结果呢就要把这个婢女呢把她赶掉自己不赶掉叫老公去赶就使那个老公有这样的一个困难跟为难在当中。然后那个被弃绝的这个夏甲呢就在过程当中呢真的很苦要生这个以斯玛利也不是我自己要的是你们逼我的，而最后现在呢我生得出来，我要面对你们把我赶出门所以人都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里面面对许许多的问题在面对问题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埋怨，我们会甚至想放弃我们有很多时候很无奈，但在这些种种的问题过后呢这个就讲到亚伯拉罕跟这个亚比米勒的那一番的对话怎么样被人欺负啦然后又怎么样处理这个井的事情。来到第三十三节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就是亚伯拉罕在别斯巴他就种了一棵树，种了树之后呢，他说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神的名。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呢这是应该是他的第三次，如果没有记错他跟神互动过后，他面对一些问题过后呢，他就足坛祷告求告神的名。但是今天特别在这节经文里面呢，他所求告神的名是哪一个名字呢？就是El Olam， OK，El Olam， 就是神是那永生的神呀。这个神永生的神的意思就是神是那位昔在近在永远都在的那位神。所以无论人有多少的软弱呢但是这位永远与人类同在的神，他是不会消逝的，他是乐意与人同在的。所以今天我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当人面对问题的时候，他最怕的是什么？没有神，对不对？我们很多人以前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呢，我们真的是活到一个非常混乱迷茫的一个生命。但是打从我们接受了福音，我们有了神，我们有了这位呢永生的神来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问题都没有了？不是是不是我们不会面对困难？不是是不是我们不会面对挑战？不是。但是一个有神，有一位永生与人同在的神的一个生命的人呢他到底可以怎么样面对他的生命？当他面对困难的时候呢，他可以怎么样仰望神的属性呢？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从这个角度呢，我把今天的经文分成只有两个大段第一个大段是呢与人同在的神 OK， 从这样的一个大方向呢，是一到十一节，我们来看到当 人有神同在的时候，他可以怎么样？第一，他可以信靠这位神 ，OK？ 因为我们所认识的这位El Olam， 他是一个他是一位能够让我们信靠的神。我们来看一到八节这里呢，为什么神可以信靠？我们先看第三节吧。他这里说，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了。当亚伯拉罕呢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时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第四节他说，以撒生下来的第八日，亚伯拉罕呢就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他行了割礼。好，从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看到为什么神是一位他是一位可靠的神，为什么他是一位信实的神？因为神说话呢算话。他打从呢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记得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时候，神就应许亚伯拉罕说什么？我要祝福你的后裔。当年亚伯拉罕几岁？75岁。来到今天亚伯拉罕几岁？100岁。亚伯拉罕足足等了25年。但圣经今天告诉我们说什么？耶和华按着先前所说的话呢眷顾了撒拉，让撒拉能够真的生一个孩子。所以今天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继续看到，其实神呢从创世纪十二章，他先说我要祝福亚伯拉罕的后裔，当时亚伯拉罕没有孩子的，然后来到第十七章的时候呢，神再次显明他的属性，他说我是什么 El Shaddai， 我是全能的神。所以在十七章里面呢，他提到三处，16、17、21节，他就跟撒拉说，他跟亚伯拉罕说，我会给你从你自己身上生出来的一个孩子。OK， 但这些话，神给的话呢，足足呢陪伴着撒拉也好，亚伯拉罕也好，25年。在过程等候的过程里面，人没有办法等，所以撒拉做了他自己该做的事情。但是神有没有嫌弃撒拉这个事情？没有。神呢仍然 honor 他的话语。OK？神说我按我的话语说的呢，我必要成就。所以今天来到21章呢，以撒生出来了，这是神的属性。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要鼓励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走人生的这个道路，十字架的道路呢，我们或许会跟亚伯拉罕呢跟撒拉一样的我们面对一个好像绝望的一个状态对犹太人，对当时的这个中东的这个人呢能够生育很重要，不能生育其实是一个好像绝望了，我没有后代了今天弟兄姐妹，你会不会面对一件事情是你的一个家庭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健康的问题？ OK， 神说我要医治你，神说我要提升你，神说我要让你的婚姻有突破。你曾经在圣经里面神给你过的一个话语的应许，你已经等很久了，我们会不会像亚伯拉罕、像撒拉一样就放弃就觉得没有盼望？还是我们呢相信神做事情呢，他不是按照我们人的好坏、我们的人的办事能力来成就？神成就事情呢，是完完全全按着他的话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按着他先前的话，按着他先前跟亚伯拉罕说过的话，按着他先前跟我们每一个人说过的话，我们要抓住神的话语的应许。唯有神的话的应许呢，能够让我们面对呢时代的变迁生活的变迁、生活的冲击，唯有神的话我记得2013年当我到以色列的时候呢有 一天我们去一个公园里面呢，当天我们在那里种树，种树的时候呢，那一天早晨神就给我以赛亚书55章，神说你的意念非同我的意念，你的道路非同我的道路，你的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所以当天我一领受这些经文的时候，我就在以色列的时候，我开始反省，我说神，我这十多年呢，面对许许多多的问题困难，家庭问题，服事的这个挑战，种种的问题，甚至健康的问题，神跟我说什么？你要相信我，你现在面对很多的问题困难，但是你要相信我要为你开的道路是你永远想不到的，我要在你生命所做的事情呢，不是你能够用你有限的思想去看见的，你要把你的信心建立在这段经文里面。所以真的从2013年来到今年2017年已经有4年了，我从我个人我的家庭，我的服事，到我看到神在教会成就买殿的这件事情，我真的看到神的话语是真实的。 OK， 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呢，我们要抓住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可靠的，所以神是一位信实可靠的神。第二件事情呢，神是为人解难的神，这是在9到14节。第九节呢，他说当时撒拉看见了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这个儿子，就细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呢这使女的儿子呢不可以我的儿子以撒呢一同来承受产业。我们看到，你看人的私心呢真的很可怕，对不对？从这个撒拉的这个生命，撒拉完不完全？不完全呀。然后呢亚伯拉罕呢就应着同妻子的口里说了这番话。他说什么？他因着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你知道呢，亚伯拉罕一忧愁过后呢，马上在12节发生什么事？神就马上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哇，弟兄姐妹，你看到神吗？神看到啊，你忧愁，神知不知道？你为你的事业忧愁，你为你的儿女忧愁，你为你的配偶忧愁，神知不知道？神知道。好像亚伯拉罕现在呢，就算这个以撒呢跟这个就算这个以斯玛利不是他这个原配的那个孩子，神都眷顾啊。为什么神在这个时候会马上呢出生？圣经没有讲，但我看到这是什么呢？我看到这是一个父亲的心，对不对？父亲爱他的孩子的，天父爱他每一个孩子，他当然明白呢亚伯拉罕这个做父亲的心是痛的，虽然我是跟一个卑女生的一个孩子，他仍然是他的骨肉， OK。 所以这里特别是做爸爸的，做妈妈的，我要鼓励大家一件事情，你觉得你忧愁你的儿女的事情会比神关心你儿女的事情来得更多吗？绝对不会。我记得呢，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面对我的儿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一直在我儿子的问题进进出出了好多年。当然有一天呢，我经常哭，经常为孩子的事情哭。忽然间有一天，我就跟神说，我要哭到多久？我要面对这个事情到多久？忽然间有一天，砰，神给我耶利米书的31章，神跟我说什么？他跟以法莲说，你要停止你哭泣的声音，不要再为这孩子来哭。你觉得你会比我更爱你的孩子吗？神说，我爱的我必然要管教，但在神的管教里面呢，我们的后裔一定是会越来越好的，所以我真的看到，其实神跟亚伯拉罕讲的这一番话呢，亚伯拉罕其实很为难的，要把自己的孩子赶出家门，但是当他面对这一个为难的时候呢，神马上进入，就马上跟他讲话来为他解难。神怎么解难呢？神就跟这个亚伯拉罕说什么呢？他说，凡 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啊。至于使女的儿子呢，我也必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你看神的话语啊，当他跟亚伯拉罕说的时候呢，神第一句话说什么？他没有说他要应许你的孩子怎么样怎么样哦，他讲什么？你要听撒拉说的，有没有？亚伯拉罕，我今天早上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在讲，亚伯拉罕一定会在想啊，第一次又是你叫我呢跟这个夏甲生的去生孩子，对不对？今天生了你又要我把他赶出去哦，我还要听你的话。亚伯拉罕有没有这样反应？没有。亚伯拉罕选择听谁？听神。 OK， 我相信给亚伯拉罕来讲是委屈的。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啊要学习听老婆的话很困难，对不对？老婆不是每一次都讲对的话，对不对？但是至于你几时要听老婆的话呢，你需要什么？先听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听见神的声音啊，但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他顺服，他完全听从神啊，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神就为他来解难啊。所以弟兄姐妹要鼓励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呢是为我们解难的神。今天无论你在为什么东西愁，为什么东西烦，你的焦点要速速的转向这位呢永生的神。 OK， 他是随时随地在听我们的祷告的那位神来的，我们绝对要相信哦。我相信亚伯拉罕这里呢，圣经没有描述他有跪下来啊敬拜赞美啊，没有啊。他在心里愁的时候呢，神就介入了所以我们在愁的当儿呢，那个是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肉体。当你在愁的当儿呢，你一定要把你属灵的耳朵打开，神这时候要你怎么做你就要怎么行，以致你的这个愁烦呢能够达到得到一个解决的一条路来的哦。好，第三个事情呢，就是这位永生的神呢，他也是听人诉苦的神啊。这里就特别把焦点呢，我放在这个下甲。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五节开始呢，当这个夏甲呢被赶到旷野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他迷了路啊，他没有方向啊。他不知道要何去何从啊。 OK， 在这个困难迷失的当中呢，发生什么事？第十五节说皮带的水用尽了在旷野是很热的，到过以色列的人呢，你知道如果你去过他的那个旷野的地带呢，你一望下去呢看不到那个路要往哪里去的特别在夏天的时候呢非常的炎热，没有水是会中暑的，没有水是会死的。 OK， 今天夏甲要面对什么？自己没有水喝还可以顶啊，但是他有一个年幼的孩子，我们不知道以斯玛利当时呢有多大，我相信他不是很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夏甲呢就把孩子呢撇在一旁，然后呢就跑去一个地方，怎么呢？他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像对儿做放声大哭。当人来到一个没有路走的时候 OK， 像夏甲被弃绝的时候，被赶出家门的时候，孩子差不多要丧命的时候，他就开声大哭。他的这个哭声呢带来的一个怎么回应？就在十七节他说神听见童子的声音神使者神的使者呢从天上就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神说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起来把孩子抱在你的这个怀中呢，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所以你看到呢，无论是这个亚伯拉罕还是来到夏甲，当人向神呼求的时候当神 人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时候，神就介入了啊，神就介入在这个夏甲的生命里面。然后你看啊，神第一句话跟这个夏甲说什么 ？Fear not，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呀。很多时候呢，我们人面对很大的困难、很大的问题的时候，已经没有路可走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害怕的。我们这两天呢，其实我们有机会服侍到一位肢体呢，是来自另外一个教会的啊。这个肢体呢，他在过去信主的六七年的时间里面，他很热心的服侍神，但是在他整个服侍的过程当中呢，他面对很多很多的冲击，他面对很多很多的考验啊，无论是来自自己的权柄者，还是来自他的身边的同僚啊，他面对很多的考验。他以致来到这一个阶段呢，他陷入在一个很忧郁的一个状态里面。他忧郁到一个程度呢，他是陷入一个在一个极大的惧怕当中，哦，他为着未来忧愁，他为着他的跟神的关系忧愁，他为了他的服事忧愁，他有很多很多忧愁，就像这个夏甲的状态一样，哦，他甚至呢哭。都是在里面憋出来很难的哦，这样的一个情感呢，而哭，我忽然间我今天想到这个人，我说他是否需要呢？真的来到神面前放声大哭，向神呼求你明白吗？呀，因为当人呢面对这个绝路的时候呢，其实你要相信，你要一定转向神你向神呼求呢，神一定垂听当然这个肢体他没有。在我们面前放声大哭，但他的哭泣神听见，所以神就把他带到我们当中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典来扶持他。所以我从我们这样的一个扶持一个生命的过程里面，我真的看到神呢是垂听人哭泣的那位神来的当你面对一个困难，你向神诉苦呢，像夏甲一样呢，神就会介入。但是在这里呢，十九节有一个，我有一个亮光，这是什么呢？神说，当神的安慰的话语临到夏甲，这个人呢，这个夏甲发生什么事呢？他的眼睛就明亮了。他明亮的第一件事情呢，他看到什么？他就看见一口水井。你知道我们最近在讲神的这一个属性，神的名我们说耶和华以勒礼拜那天礼拜五我们来我们的月朔的时候大家都有抽到这个神的名字嘛神的属性嘛，对不对有这里有谁是抽到耶和华以勒的人？有没有有人抽到得胜我那天呢我抽到的是耶和华以勒我就问神为什么你给我抽到耶和华以勒，然后神就让我说，你回顾这十二年，你信了我这位神你生命中有什么东西你需要的我没有供应你？我可以说没有，无论是物质上或者是我的灵里面的需要，神都供应。所以呢夏甲呢好像儿子已经没有水可以喝了他看不见原来那边有一口井，因为当一个人在忧愁啊困难里面呢，他看不到神的供应但是当神的话语进来安慰他的时候呢，他马上看到神的供应了，有没有呀？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从这个与人同在的神的这个理念里面呢，我们今天都会面对困难在这里呢，我鼓励大家，我们要从这一段呢看到神是信实可靠的神，神也是为人解难的神，神也是那位听我们诉苦的神。所以无论今天你处在哪一个光景你回到神的话语呢，你就要大大的来经历神。 Amen。 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就来看这个亚比米勒跟亚伯拉罕的这一段这一段特别是讲到呢有神保守的人他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我们来看22节，他说，当那 时候，就是当这些事情所有发生过后呢，亚比米勒就同他的军长菲格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保佑。亚比米勒从昨天的经文来到今天呢，他看到这个亚伯拉罕的生命是什么，他说你生命所行的每一件事情，我看到神与你同在，我看到神保守你，我看到神牵引你，我看到神应许你，你是一位有神的人，你的生命真的是有神。 OK 呀、yeah. 所以接下来他就跟这个亚伯拉罕说什么呢，我愿你如今在这里要指着神对我起誓，不要欺负我与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样呢厚待了你，你也要照样厚待我与你呢寄居在这个地方的民。亚比米勒是一位王来的 OK， 但是昨天牧师有提到呢，或许当时呢这个亚伯拉罕他不知道，原来在迦南地呢其实也有人啊，也有人其实是有可能认识这位神的啊呀。所以我看到这里呢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一个有神的人呢，你不是完全的像亚伯拉罕 OK，但是如果你的生命是竭力听从神，因为从昨天到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亚伯拉罕在他的许多不完全里面呢，他学习听从神，当他听从神的时候呢，神的那个能力，神的同在，神的作为呢是不断的彰显在他的生命，以致亚比米勒一看到的时候呢，亚比米勒对他可以说是有一份的那个什么尊敬，有一份的好像有点惧怕，对不对？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嘛，祝福你的人我要祝福你，咒诅你的人我不要咒诅他，这是神的话语来的哦。所以从亚伯拉罕的这个生命呢，他现在他跟对话的对象不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一位王哦。所以呢当这位王知道呢神在他生命所做的事情，他也不敢随随便便的来对待他。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知道呢，我们都是亚伯拉罕呢的属灵后裔。如果我们的生命呢，我们跟随神一起来行事的时候，在我们身边的人呢，他们会看到神的作为。OK， 人充其量可以在他们的无知里面呢，他来攻击我们，敌对我们在一些事情里面。但是你要永远相信呢，当人越来越看到我们的生命是有神的时候，人是会对我们个人的生命有一份的尊敬，他不会随随便便的如果他是随随便便的话，他也要去面对神。我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呢鼓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多人有可能在职场工作，我们会面对人的欺压，我们会面对人的这一个不公平的对待，种种都好，但是你要相信我们是因信称义呢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这一个后裔所以你面对这些困难里面呢，你要相信呢，有一天你生命越来越有神的这个作为神的这个介入彰显在你的生命里面呢，人会知道你生命有神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虽然亚伯拉罕呢他知道神与他同在，但是他做起事情来特别有关这一个被霸占的这件事情呢他也要很认真的很清楚的去处理所以这里他就在这个29节到30节呢就讲到亚伯拉罕呢把这个七只的母羊羔带到这个亚比米勒的面前。所以亚比米勒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亚伯拉罕呢要献上这个羊羔，对不对呀？ Yeah. 所以他就问了这个问题呢。所以在第30节，亚伯拉罕就说：“他说，你要从我的手里呢，受这七只羊羔，捉我挖这口井的一个证据哦。所以呢，他给那地方就起名了别是巴就是蒙士的一个井因为呢，他们两人就在那边 有了一个立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行动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亚伯拉罕知道神与他同在，但是当来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呢，过去是这个亚比米勒的仆人呢，霸占了他的东西嘛，但是他今天呢，要很正式的跟亚比米勒说，哎，这个东西是不对的啊、就刚才Debra 讲的啊、但是他照样用这样的一个把这个动物呢带到他面前，哦，要跟他说，哎，我把这东西献给你，要成为一个证据，哦，以致后来的人不能够再有人见证了，哦，没有人能够再否定说这口井呢是属于我的，哦，所以在这里我就做一个总结呢，一个有神保守的人呢，其实他生命是会得人的一个敬重。当你得人敬重的当儿呢，你的处事态度还是要清清楚楚的，哦，不可以模模糊糊的，明白吗？呀、yeah. ，所以整体来讲，今天呢，一个有神的人呢，其实我们是蒙恩蒙福的，哦，但是我们必须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呢，让神的话语来建立我们。当我们面对百般的问题、困难、挑战当中，我们要仰望神的属性。当神介入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我们得人尊重的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处事呢是要能够面对人也面对神，以致呢最后在我们个人生命里面，神的名要得着所有的荣耀。阿门。